欢迎收听咖喱电台，我们是一群在人海里浮沉的心灵富翁。我是小林，
阿丽夏，
陈心怡，
蔡贝贝。
是干什么？
珍珍这位小姐不小心讲了自己本名了。
我是珍珍，随性走观点。谈笑佐智慧，
品出人生的咖喱味。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就是我觉得这个议题啊非常的适合聊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本身是山顶洞人。等一下我们在聊这个议题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当你变成山顶洞人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到底有什么益处跟坏处。
只有益处没有坏处啊，
你确定？你等一下听听看。
okay,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人可以离群所居嘛，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不是都会隔离在家嘛。然后就是隔离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你的身体或心理状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是有一个题目是，如果假设今天啊提供一笔钱，好，不管那笔钱是多大的钱，反正就是让你愿意的钱，就是让你去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居住五年，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那里有美景，但是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然后也没有人会路过，你们愿意吗？
但是一切生活机能都有。
对，没错，就是一个
状态也是舒适的，
对，一个小木屋，可是五年哦，
一个人
都没有人会路过啊，
就是有其他的娱乐吗？
可以啊，可能也有书吧，
就是没有电子
产品，没有，然后你无法联络上任何人，
就是只有一个人五年。
对，
没有音乐吗？
没，可能可以。
可以去海边吗？我不想去山上。
好啦，那海边五年然后都没有人会路过，这样子就是一个荒岛啊。
我应该会去。
你就是那个啊，你就是汤姆汉克斯浩劫重生啊。
我是为了谁？对，
等一下会聊到这个部分。所以你们可以吗？五年
我会想要去试试看啊，但中间到底能不能撑到五年很难讲。但
这个因为一签下去就是零跟一嘛，没有就是返回，
中间不能回来，打断腿。
嗯，但搞不好根本不用五年，五个月你就受不了了。
嗯，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一个人的人，可是五年真的太久了。
对、啊、
那多久你可以？
嗯，一年可以吧？
不行，
五个月
不行。
我以为你是最有潜力的。
对，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一个人是因为你中间还是有、
哦、你知道旁边其实还有很多人。
对，或者是说你不会 你知道你一阵子你就可以跟人接触。
嗯嗯嗯，
对，那会让我觉得一个人没关系，可是你一下子就要这么久，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嗯，但是你们可以想象说，如果假设你住了五年之后，你会开始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吗？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讲话。
对，因为你只要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你遇到我们就说你讲不出话。
所以我
可能我就是
很爱讲，
很会讲话，
就
一直跟树啊，跟
树。我是
没有。当你说出声音的时候，你会很陌生，
不习惯。
对，你会觉得你的声带，就是你讲出声音的感觉好奇怪。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比如说把树把石头什么都当成你的朋友，就会跟比如说跟动物讲话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你可能假设你可能想催眠自己， 那些都是有时候今天好热哦什么，但其实你可能在
对。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你需要刻意的训练，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没有一个人跟你对话，你就变成梁朝伟一直对着树洞讲话、啊、
也可以跟一些小动物啊，我有一个朋友都会跟猫讲话、欸。
难怪他可以离群所居嘛，就是在山洞里面跟猫讲话。
但他反而说他不行，马上就说他不行。
我觉得那个时间太久了，
五年是真的很可怕。然后在英国有一个人啊，
又英国，
对啊，怎么办？这个研究可能有点不太可。就是这个案例他真的有去山区住了五年，然后住了五年之后，他开始变得与人交谈有困难。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自我认同感开始逐渐淡漠。
嗯，
就是因为你独处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开始模糊，因为无法从别人对你的反应里面去看到你自己的镜像。
什么叫做自我认同感啊？
就是无。就是无法从别人对你的反应中看到自己的镜像，就是 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比如说我现在跟心仪讲话，然后心仪的反应我会知道，会塑出一个我自己的意识跟形状。
嗯，
然后但是如果你一个人独处没有那一个反射的人，
嗯，
久而久之你就会开始对自我的意识有点模糊，有点不知道自己的样子。你是不是有一点这样？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嗯，所以我才会想要知道说这个到底在说些什么。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久久 出门一次，然后我就会在跟别人对谈中好像又会再更认识我自己一点。因为长期的一个人好像让我自己，我觉得长期的一个人我自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更认识自己，可是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时候跟别人对谈，
嗯
嗯，这是不一样的方式在认识自己，
嗯，然后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职业啊，他们本身就可能会面临比如说有点像离群所居，比如说太空人，
嗯，
然后科学家，比如说去北极
嗯，
工作的人，那比如说在就是有德国，这次是德国不是英国，德国的科学家发现说在南极考察站生活14个月的探险员，他们任务结束的时候大脑的尺寸是比去南极前还要变小，因为他大脑就是你在进行社交的时候你需要收集很多的资讯，那你脑部处理资讯一多以后你的脑部就会比较活络嘛，可是一旦你不太需要这些社交行为的时候你的脑就会开始缩小，那缩小对缩萎缩的部分哦，14个月期间平均缩小大概 7%， 那缩小的部分都是大脑的海马体，那海马体主要管的部分是记忆力，所以你的记忆力可能会就是变得比较不好。然后他也有发现说考察队员在这两次的智力测验中成绩也不会比以前更好。
可是我好奇的是只有社交才会刺激头脑的运作吗？如果就是说我可能还有一些例如说打电动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活动，他就没办法刺激到社交这件社交所刺激到的脑部吗？
可能，可是因为社交你无法预期，其实我没有办法那么专业的去回答说会不会打电动这件事情
也有办法替代。
对，因为像是太空人或者科学家他们一定会有相对应，比如说他会有心理咨商师固定的辅助他们，一定会有一些方法是协助他们不要变得更严重，但是到底打电动有没有用可能要问一下。对，但是我找到的资料是他可能会破坏你的记忆体。
欸，那他缩小了之后他还是可以大得回来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就是收集资料你的脑部就会在活络啊，你就会需要更多的 data 去储存那一些资料干嘛什么的。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你有一些人会去思考说为什么人一定要是群居，就是为什么不能单独一个人居住。那在那个心理学家马斯洛里面他有去提到有四个层次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人要跟其他人变成社群的动物嘛？就第一个是满足生理的需求，因为人类其实是非常弱小的动物，就是逃跑的速度你也比不过羚羊，然后凶猛你也比不过狮子，所以很弱小的人类之所以可以变成很强大的，就是因为我们群居来抵抗环境的威胁嘛。比如说养圈养动物，然后耕作农作物，然后有充足的食物去share，就每个人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有办法活下来。就我记得前阵子我看老高的影片啊，他有提到说有一些人种什么尼安德特人啊，他们之所以会灭绝是因为他们没有大规模的群聚与社会，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住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他不会跟对方交流，
嗯，
然后第一个很有可能是近亲交配所生下来的小孩也会有问题嘛。再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大规模的社群，他很容易就会面临的灭绝。所以满足生理需求就是人类有组织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当你就是生存条件得到保障以后，你可能进入第二个层次，就是满足安全需求。人会开始追求说要有安全的生活，比如说开始建房子啊，稳定的经济啊，然后健康的身体啊，保持身心的健康。所以群居的生活就会发展出人际关系，然后社会越来越繁荣， 然后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是唯有人际关系是良好，你才能很开心过着安稳的生活。对、嗯、对，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艾丽莎她睡了吗？
没有，我是在思考说离群所居，就像我们的山顶洞人的离群所居，它还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的环境之下，然后它也还是可能透过网络，透过什么，还是有。
你是说像隔离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他每天都还是去全联，或者一个礼拜去全联买一次生活所需，
还是有跟收银的聊天。
对，所以他不算是离群所居，就是在你这种的定义之下。
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就是讲的又更彻底了。但是比如说现代人的隔离，他可能比较容易面临的是像社交这件事情。那他的第三个层次就讲到了满足社交的需求，就像浩劫重生的男主角在荒岛，他就是开始已经生存能力都没有问题，他吃得饱嘛，然后也可以睡，但是他就开始需要有一个人跟他聊天嘛，所以就是 Wilson 的出现、嗯、然后他因为人类还是需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透过交朋友来获取非血缘关系的亲密关系。
嗯，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然后也会透过进入团体去接触不同价值观跟专长的人。所以第三阶段就是满足社交的需求，然后第四阶段是满足尊严的需求，就是需要透过成就感来获得更深层的快乐。然后这个成就感就是透过别人的赞美认同，或者是他人比较后自己胜出所产生的愉悦。所以这说明了说你可能需要这几件事情来进行，就是这因为这几件事情，所以变成了有社群的生活，然后而不是一个人居住的状况，就是人类的需求。可是现在的社会就是包含了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隔离，然后结婚嘛，就比如说很多人没有结婚，没有小孩，这件事情是越来越严重，就会变成有很多的独居独处的人。然后在美国独生人口占美国总人口是 28%、欸、所以其实蛮惊人、
欸、很高、欸、
所以我觉得独处的这件事，独居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发展出一个产业。
但是他的那个独居没有像你前面讲的那些那么的严重。
对对对对、嗯、但是他就是所谓的那个独居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可能独居需要必备什么样，就是可能需要有一些技能、欸、真正可以分享一下独居需要什么技能吗？
独居需要什么技能哦？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或者会担心什么吗？如果假设身为一个独居的人，会不会担心跌倒的时候然后没有人去救你？
哦，有可能会有这个担心，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在朋友那边多放 一把钥匙之类。
不是，可是你多放一把钥匙，
对啊，谁知道什么时候去。
没有，那你跌倒你可能也要爬到手机拿得到地方
去收尸、欸、
对啊、
哦、不是啊，因为有钥匙他才能进去，可是有不小的他发
现跌倒是瞬间、哦、可是没有办法通知别人啊。独居需要什么技能哦？阿丽莎你有想到什么技能吗？
就是可能要
升警报器，
没有没有，就是要会自己煮饭吧，这是最基本的嘛，不然你会饿死。
他就叫外卖就好了，
独居。
对耶，现在社会其实也可以叫外卖。
我觉得
这样没有算独居，
我觉得独居的技能是人缘要好。
没有独居，现在
不然你就会真的没有人关心你啦。如果是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他没有人关照你，
嗯嗯，
他是真的是变成是一个孤岛，
就你真的消失太久，也没有人会找你，
对，
所以人缘要好才会有人说，哎、欸，啊、你最近怎么都
没？例如说，就是有些朋友会去人家喝酒啊，吃东西啊，然后寄酒在你家、啊
因为我觉得这种年轻的独居似乎是还好，但是如果假设你到了六七十岁，因为没
老人，
你没有结婚嘛，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都没有结婚，我们也没有生小孩。如果假设活到那个年纪，然后别人是各自有家庭，我们是独居的状况，
所以现在很多不是都约老人要住在一起？
对啊，就是养老社区啊。
我想到了，好，想到还有个技能，
好，
就是那个脾气可能要好一点，
不然
因为如果
没朋友，
就
是
老还癫的话，就是连人家就不会想要，就是就接近你啊。不管是你是老人，然后年轻人不想要接近，或者你朋友会觉得说啊，你讲也没有用，
嗯，
就是不想要理你，
嗯，
就跟人缘好差不多啦。
可是老人以后都很拗哎、欸。 我是不晓得啦、哦、除就是扣除那种金钱的基本能力之外，独居的条件，
那其实没有人员跑也没关系啊，有钱就好了、啊，就是叫一个看护三不五时要来检查我。
对，所以首要
的也蛮实在，
真的首要可能是要先多赚一点钱。
对，
而且我觉得至少先买一个 iPhone Watch， 买 Apple Watch， 至少你跌倒之后他会帮你叫救护车。
你跌倒会帮你叫救护吗？
他就有钱、
啊，你现在跌看看，
不要。
我想要知道跌到什么程度会叫救护车。
对啊，他怎么叫？
对啊。
我
应该是说它是最靠近你可以联络世界的一个方式吧，因为手机不一定会随身啊、
哦、
但是
就可以像
Apple Watch 会随身啊。
Apple Watch 我是有看过一些实测的影片，就是它如果假装跌倒，它你跌倒之后它会先发出一个讯息问你说你还好吗，
你说 Siri 哦，
所以不是在手表上，对， Siri 会先问你还好吗，那这时候你需要按还好它就会关掉，如果你没有按的话它就会开始发出尖、哦、就是叫声，而且是大声的 BBB 先吸引附近的人，然后如果那个 BBB 逼完了以后你还是没有反应，然后你也没有把它按掉，他可能他就会直接帮你叫救护车，然后发位置给救护车来救你。
我想要看一下，
我也想
去
看，
所以他会侦测使用者的震荡程度来。
对，没错，他设计是
这
样。好像两分多钟吧，
很快、欸，
很快啊，
是蛮快的。
好像啊，我没有正确的数据。
没错，
对啊。
所以、欸、你讲这个啊，我有想到那个日本，我之前看到一个检居族，他们是一种心理疾病、欸。哎、
嗯，
我刚才就在找这个东西。
嗯，
就是他们是完全。宅到最高点，他们不能上学，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上面的疾病，它可能是跟人相处之间，不是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就会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有时候跟很多人相处，也会抹灭你自己的价值。通常他的疾病是来自于这里。然后现在日本，我那时候看到那篇资讯的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就采访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生，她是检居完之后，然后去透过心理治疗，好不容易可以再进入社会，然后于是她进入社会之后，她就加入了专门一本写给检居族的杂志，提供给这些检居族的人怎么样再走出去，或者是如果你还不行，他们也不会就是硬要鼓励你，他反而告诉你说你在家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因为日本的孤独死也很多嘛，
对啊，
也有那个专门就是清洁孤独死的清洁队员，对，然后他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有的人是从18岁一直检居到40岁都出不了门，
完全无法出门，
完全他是无法出门，跟无法把窗帘打开看外面的街景，无法。
他怎么活下来的？
大部分就是只能靠家长。
对，18到40也蛮久的。
他在读书的时候被有应该算霸凌。就是群聚霸凌、
哦嗯、
对，然后他就觉得很害怕，他走出那个房门他很害怕，然后他的那个房间全部都是漫画，他每天都盯着一台电脑，可是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其实也隔很远嘛，但他真的没有办法。那有的人是可以走出来，有人是走不出来，这种是另外一种心理型的，可是在日本非常常见。
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谈到说，比如说像这个议题啊，独处跟孤独是两件事情嘛、
嗯，
因为独处是你独自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定义是写说独处是你独自一个人但不感到孤独，那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状态，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安静的舒服的跟自己相处，是独处独居的状态。可是如果孤独就是另外一件事，孤独的人会感觉自己与世隔绝，然后被孤立，渴望社交的接触，其实他们还是渴望社交的接触，可是渴望社交接触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们是一个循环。因为孤独的人即使有，就是你的内心如果是孤独的人，你即使有社交的机会，你的孤独感还会扭曲你对周遭事物的看法，就是因为你的心里已经有
一个
正常
的。
对对对，
你是说孤独的人他去社交可能反而会越推离这个世界越远吗？
对，因为他可能会用扭曲的方式去误解周遭发生的事情，那他就会变成一个很恶性的循环。所以孤独的人可能应该要先找方法去解决他孤独这件事情。
诶，是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无论我是自己能跟自己相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我想要社交，好像第一个都还是要对自我的认同，我要很，我觉得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这么差，也蛮好的，这件事情至少要先建立起来，
所以是心理健康状态蛮重要的、啊、
对，
那心理健康状态蛮重要，可能需要去运动吧。连接上一题有没有？
欢迎收听我们的前一集，
也不一定是前一集啊，就运动那一集。
对，运动那一集。
所以就是可能跟心里面的状态是很大的，很
一个连接。
对啊，就是你需要不感到孤独，那不感到孤独就是所谓的心满意足啊。
嗯，
对啊，是有时候还是会感到有点孤独啦，但是就是短暂的，不会是太长期。
我如果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很久，因为之前都没有案子的时候，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啊当然还是有爸爸妈妈，因为我是跟爸妈住嘛，可是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房间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跟你们相处我会觉得蛮愉快的。
嗯，
对，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还好，只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说太多的话，可是遇到朋友之后反而会有很多那阵子没讲话一次累积出来。我觉得他也不会让你觉得有孤独感。
嗯
嗯，反正那个时候也还蛮不错的。
但是不是之前我们有聊到说有一些人是内向型，有一些人是外向型这件事情，可能内向型
就蛮能够做这件事的，
他可能会需要定期的独处一下。
我觉得那个是自己能量的就是养，就是累积，
对，就是再充个电。
对，那
所以适当
的
独处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嗯，所以五年可能真的有点久，
五年可能真的会忘记怎么说话。哎、欸，
对啊，欸，那个什么，那个达摩是不是他是自己一个面壁是面壁思过吗？
我不晓得，跟他不熟。
他
我也不知道，
他不是什么面对山洞，
我以为你上次耳朵肿起来，想说你们
对啊，毕竟你有脖子和耳朵哎、欸，我想说问你一下嘛，你可能比较熟。
你那阵子有接受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
我就是觉得很胀耳朵。
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你们想要就是跟很多就跟家人住在一起，还是想要独居？因为我们现场有三位是跟家人住嘛，啊，有两位是独居嘛。
我觉得你要再把情况讲得更清楚一点。你是指说，
就只是独居而已啦，并不是说
与世隔绝。
对对对对，
独居啊，
独居。所以你也如果有选择，你也不想跟家人住在一起。
对，
那男朋友可以吗？
废话，
那男朋友需要
你把那个爸爸的电话给我。阿爸爸的电话给我，这一集我特别期待来听。
我觉得这是两个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要出来自己住这件事情，其实它会帮助我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跟我在面对可能应该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跟有住在家里的那个家庭帮助的力量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它是有好处没有错，可是我自己认为，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一段的人，就是包含我就是自己出来住，自己工作，然后自己处理生活的大大小小琐事，我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自己的生活模式，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很健康的。就是那当然我不是说住家也不健康，我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养成一个人的一个独立生活的状态上面，他可以承担更多责任跟更多的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我觉得蛮有帮助的。跟你是不是选择独居，我觉得是有点两个议题。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渐渐的一个人，然后如果假设也没有对象，然后没有生小孩，就会变成老人独居。
应该我觉得应该不没有到这么的绝对，因为就算是一个人住，可是他并不阻止你去做任何的社交活动。
啊，对啊，但是还是要保持社交活动啊，真真。
我觉得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社交活动的量是不一样的。
Oh.
也许我觉得这样子，我的量这样子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就是所谓的内向型的人，可以这么说。
对，
嗯，
对，
嗯，好。
欸，但我可以。感受刚才那个就是自己住或跟家人住，因为以前在台北工作的那些年我们是自己住嘛，然后现在回到家里，一开始会有一个难以融入家里的那个状况，就是你自己也会有自己很多的生活习惯，爸爸妈妈也会有，可是人真的是群居动物。欸，你们就会再生长成出你们三个人可以相处的样子，因为目前我是跟爸妈住嘛，你们就可以再生长成跟爸妈住的样子，然后也因为以前我有曾经离开过，所以他们也很能接受说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我都很晚回家。但平日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妈妈像朋友啊一起去逛街，而且 也加上他们现在年龄比较大嘛，你会更想要陪伴他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如果是我，我会选择跟爸妈住。虽然我以前其实我会，因为我爸妈真的是不太管我的人。
哦，
相较你妈妈对你的需求，
这件事情在我身上的话，我会选择独一个人住，是因为即使我住在家里，其实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他们都还是不会太多的干涉，或者是说要一定要叫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他们都不会。可是 我在我的心里会有一个对他们责任，就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在我自己的身上，假设我现在住在家里的话，那我现在，
哦，你就会考量他们的感受，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好像应该去帮忙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对啊，他们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帮忙，就是我自己的心情上面。那我如果说我一个人住，我就会少掉这样子的顾虑，
心理的，
对，
给自己的一些压力，
对，就是对我来说是单纯很多啦。
就是一个人住是蛮自在的，啊，很爽快，
对，
超级，
对啊。但是就是他要保持适当的社交生活，
再提醒适当的
社交
生活，
对啊。但是现在隔离的期间，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继续保持社交生活？你觉得网路沟通这种，比如说视讯啊，或电话聊天，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蛮没差的。毕竟在就是大概去年左右，有一次我就是非常忙碌，都在赶案子。但我现在在场这四位，他们就是依然想要线上聊天，于是他们四个人就陪我，好像熬夜熬到十二点。我在工作，你们一直在，就是旁边我的背景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看你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如果是像你们的话，我个人觉得
人员的问题
啊，人员的问题。对，因为你从来没有在家自己一个人是自由工作者，然后在家熬夜哦，有朋友在线上陪你聊天，而且我曾经有两场的，就是第二天要交稿子，还有或者是熬夜写案子。是有朋友就是直接跟着我一起去旅宿住，欸，所以我会觉得以我们这一群朋友来讲，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对，就无论是线上或其他，但我不太确定其他听众朋友们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隔离的话，我会觉得很，如果是完全都不能出去，那没有晒到太阳这件事情，那我会觉得我可能久了会不舒服。
没晒太阳真的会不健康，
对，就是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不舒服。但其他我真的倒觉得还好，因为有很多方式。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不能独处的人，然后而且就像现在三 C 科技上面，你不会是真的是一个没有联络的状态，所以我真的觉得还好。但是不能晒到太阳，可能就是吹到一些自然的风啊或干嘛，但可能真的会让我蛮不舒服的。
好，我觉得那就是如果真的未来是选择独居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要找一个有太阳可以晒的房子。
就是需要有人陪你出去晒太阳，
如果还不出去要有天井，然后有光这样下来。
可是我觉得真的，
如果那个山中的房子有天井，你把天井打开就可以。
就是我觉得，
山中的房子你就走出去就可以晒了，干嘛还要有天井？
就是，隔离的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它是全然的坏。我觉得因为之前大家的生活太过于自由，大家在休假或是任何自由的时候都是往外跑，可是这个时候他强迫你在家里，那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心态的话是，可以在这个期间可以去找到你在这样子的状态找到一个另外一种你以前从来没有发觉过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是，
生活的体验吧，
就变成跟自己相处的时间变长了。
对啊，或者是说不一定，就是他可能也可以找得到，即使他在家里，他还是有办法去跟别人互动的方式。尤其现在的
状况，
对，就是现在的一些社交媒体或是3C这些东西这么发达，你要去找跟别人互动的方式，比就是你在家里，可是你要找到跟别人互动的方式，比远古前实在多太多太多了，
简单太多了。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隔离，但是自己被隔离起来，但是如果是两个人被隔离起来在同一个空间，那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那不是很甜蜜的一件事吗？
我觉得应该是前期跟后期吧。
对对对对对。 前期很甜蜜，到后期
前期是第一个礼拜吗？假设十四天前期算第一个礼拜吗？
可是我
十四天没有，十四天我觉得还好，一个月可能就有一点精彩。
哎，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要隔离哦，有些时候并不是隔离，有些时候是你原本是远距离，然后后来变成近距离，你们没有被隔离，还是可以去到处任何地方，可是你们就是近距离
相处，
对，那都会有问题的，更何况是
有一部
朝夕相处，
有一部国外电影是两个年轻的男女，然后答应一个老富翁的请求，然后把他们关在一栋不算小的，因为国外的房子都挺大，关在里面，就是说你们多少个月还是一年这种的时间，然后我就给你多少钱。
为什么那老富翁要做这件事？
就是想要观察跟弄他们之类的，觉得就是想要看他们人，
有点像研究这样。
对对，可是是恶趣味的那一种，就是以 那部电影来讲，它是一个恶趣味。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发生了，女生可以接受，可是我忘了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一个他其实真的是不能接受，他就会觉得说他没有软外的社交，他完全整天只能在这个房子，他光是在这个房子面对这个人，他都要窒息了。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我们的想象，是这个数据就封城之后，不是很多人就是夫妻就怎么关，就是他就是分开了，就像我朋友他们也分开了。
哦，真的哦，
就是因为 lockdown，然后就分开了，是真的就是
可是
受不了，因为他就是本来我们可以自己出去有各自的工作，有各自的生活，那因为这个距离可能让我们的问题不会那么的密集的
重复一直发现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关系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问题在那里你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们有可能有一些空间不用去面对，或者是我们的距离可以不用去面对，然后或者是找第三者一起进来，然后我就看不到这个问题，
闪躲。
对，所以它也是一个照妖镜，
就是有点强迫你去面对你们的问题。
对，
这也是蛮可怕的哦。
嗯，合不合就是一翻两瞪眼啊，
这样感觉如果要多个人相处还要对自己够诚实，你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他可能就是时间久到让你不得不诚实。
可是如果说还很爱这个对方，这种机会有可能吗？就是例如说我也知道他的问题跟缺点，可是我还蛮爱他的
那就变成是你很爱他，但是你不见得适合跟他在一起啊。
哦，也是，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比尔盖茨跟他其实他们说不定他们的分开并不是代表不爱对方，而是因为
就了解，
对，或者对，
或者是有各自想要再去尝试，但是不适合在一起去。
对对对，也是另外一种爱，
也有可能啊，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议题要探讨的东西好多，
真的。
可是好像怎么看，其实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来自于你对自己要一直不断挖掘认识，无论是透过朋友，像我也透过你们认识很多我自己，可是你们讲的话我还是要回去有一个我自己的时间跟空间，我才能够去想我应该未来我想变成什么样的我，然后我如何跟我自己。
励志
不是励志啊，就是你总是未来无论你今天有没有伴，或你有没有更多的家人哦，你最终要相处那个最久的人都是你自己，24小时。哎，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以前都会觉得爱自己是买东西犒赏自己，可是我觉得实际上真正爱自己是刚才蔡贝贝他说的那个样子，他是那个的一部分。
嗯，
对。
哇，我们在一起怎么那么励志？
真的
哇，真的。
哎，可是我忽然想到你刚才讲那个镜子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会是这样，
就是镜像啊。
想到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有个同事，反正他就是疑似收回扣，反正就份额离职嘛。可是我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下，我都一直想，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会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去把它解决。可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晚上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在想的是回想我在跟这个人的所有的对话里面，然后
你完全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对，我就想说是不是有我没观察出来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我是不是真的就是想太少了等等等等，就是其实他的好或坏其实跟我完全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就是一个我工作上面的一个同事，可是我反而是会回到我自己身上去想说我是不是没有看到我应该看到的事情，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我会去一直回想我跟他互动，然后跟我对他的判断哪里有失准，然后干嘛干嘛。
你看你刚刚就建立了多少资料库。
对，而且是
你的大脑又长大了一
点，还好，
我还不够大吗？ 你的记忆体很满很大。
哎、欸，那你
可以清空一些存一些有用的东西，
真的，
哎、欸，他都
我也很想清啊，
没有，我要让
他的心里都讲说，以后我们不知道是有没有讲给他听，然后说这段你要记起来，
是你想要记得的事，
对，就讲给
忘记就讲给他听，他就要帮你记得算
了，不要这样，真的很占记忆体耶。
就问他说，哎、欸，小林，我那一年什么时候？他说，哦、啊，你就是怎样的。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占记忆体的这烦
恼，你无限好不好？
记忆体很大，
对，
我觉得这个。某个资料夹是无限，你可以扩张。
对，
那不要担心。
好好好。哎、欸，那你们都算是很能自己待在家里面跟自己相处的人，你们要推荐一下，如果假设隔离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除了有常见的追剧啊、看书啊，还有没有其他？
剪手指。
哎、欸，可是剪手指大概十分钟吧？
对
啊，
剪手指这个是有些时候可以做，但是它好像没有让你自己更进步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们就不要讨论什么更进步，我们就想一下
打
发时
间。
对对对对，还有没有什么
剪手指？
就是种一些植物啊，种一些植物，
超级的，
我都要哭了。
种一些植物，看看花草，其实心情也会蛮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不错，
他们有在变化，
对，
开心的，你看他们变化，
也算是一个朋友。
看他们快死的时候，也会蛮难过。
你要说蛮开心，
没有没有，就是然后起死回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超
真的。我帮他浇点水，他叶子就是翘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蛮优秀的。好，那还有什么吗？
挑战一些厨艺啊，或者干嘛的、啊， 就做一些，因为你本来就要吃嘛。
嗯。
那现在时间很多，就是做一些你可能以前觉得没时间或觉得很困难的，就自己吃。
也可以，可以健身啊。
对，你就讲健身，
对啊，
果然是我们的运动天使，
一定要的啊！去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家里添购很多设备啊。
我觉得也可以，培养一些静态的才艺啦，
例如织毛线、
刺绣，
对，织毛线、
吹纸笛、逼疯隔壁。
我觉得你也是找了一件事情，让那个隔壁的就是有事可以做。
对，他每天都很气，
对，
我又来了。
有吹纸笛吗？
没有吹纸笛啊，我的不是纸笛这个方向啊，
oh.
就是一些静态的啊，因为就每个人的想要做的才艺不太一样吧，
好吧，哎、欸，拼拼图这种是不是蛮能消耗时间的？
因为我还蛮爱拼拼图，可是我觉得拼拼图有个很大问题、欸，就是你买了然后拼完，然后那一些东西
真的你就打乱送给下一个人，
毁掉再拼啊。
我超喜欢拼拼图的，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很长时间。
那你要拼最难的那一种，
那种万片的那一种。
对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天海一色那一种，
嗯、
就是那个真的要拼超久、
那个。
可是那个真的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拼起来都超大幅的。我曾经有自动报名我的朋友的姐姐，我说我可以帮你拼哎、欸啊，但拼了要放你家，我不想放我家。我还有迷过那个立体拼图，
而且它拼的过程那么大幅，会占掉很多空间哎、欸
啊。如果你那时候
在
隔离的话，
隔离又没事做，
没有。如果家里很大，都可以这样做啊。如果你家里很小，就地都没办法过、欸。
可以啦，会多大几公分？
还可以。它这个大小有没有桌子的这样这么大？
这很小哎、欸，
这样100公分有吧？
不然你可能觉得
没有啦，这90
空间太小的话，你就一开始买的时候先不要弄散，然后先拿四分之一拿来拼。拼好再拼，
因为拼图早哎、欸，
是因为拼图有一些那个状态是它要先分一些
角落、
色、角落，然后群什么东西都聚在一起，它这样子的拼才会有一个逻辑，就对，它有个拼图的逻辑
哦。所以拼图可不可以？
我知道了，
我觉得可以，
就是买小一点的，然后呢一直不断挑战自己最快拼完这组，
可以可以，
对。就是拼完了然后计时哦好，
哎、欸、这也是一种重复不浪费的心态，蛮好的，
嗯，
还有吗？差不多了，
我会做一些化学实验，大人的科学买一个回来玩，那个很好玩啊，
可那很快，
对啊，
对，
我觉得那可能几小时就结束了，
而且如果有什么意外，真的造成别人，
对啊，
对啊，看来还是追剧比较实在哈、哦。
追剧的话，我觉得可以独居一个月哦，都没问题。
这么夸张？你是电视儿童哎、欸，
超级，
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看个人，因为我会觉得追剧会追到后面，我会觉得我很废。
对，而且我跟你讲，
你就在隔离啊，
你那时候就在隔离。
我觉得
工作
不是我，
不会，晨曦，晨曦
回答，
晨曦会认真睡觉，
对，
对他不会认真工作。
我觉得、
我不用认真睡，我随便睡就好。
好，
我觉得追剧真的会让记忆力变低，
真的，
嗯，
因为你都没在思考，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这样看就好了。然后有时候
有一些剧不是有需要有一点
动脑，
对，
有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就是培养一些恋爱细胞，就是看那种
很废的。
对，
我知道，那就是追难一点的
剧。那个看再多都不会有恋爱细胞。
对啊，
换洗恋爱细胞。
哎，没有，我真的觉得那些都都让我们对恋爱有太多
不正确的想象。
对。
哦，你干嘛深受其害？
因为我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在看这些就是比较恋爱的剧。然后我前一阵子有在看，然后我就会回想小当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就是看那些偶像剧，就培养我们一个很
梦幻，就觉得感叹、
啊。
你有被影响吗？
我觉得默默一定有。
那你看看的剧是什么？
那个什么爱的迫降啊，
爱的迫降。
对啊，爱的迫降那个剧情非常，但我没看啊。爱的迫降那种剧情
很难遇到、欸、爱的迫降的重点就是玄彬很帅啊，
对啊，然后孙艺珍很正啊，
你就搞错重点啊，你太认真看了啦。
对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内容太过于梦幻。我是一个比较实诚，就对实际或是
成人，
成
你可以看成人爱情片啊，
有爱情动作片
啊。对啊，
看那个不用在这里讲好吗？
想理解一下吗？
现在不是讨论那个的时候，
隔离的时候也蛮适合看爱情动作片的。
这样不会很孤单吗？
对啊，
爱情动作片
看完就只能自己处理啊。
而且有一些国外的情侣很爱一边看一边自己也做、欸，
哎、
欸、这是什么概念啊？
好像有提高生育率、欸，哎、
哦，真的吗？等一下到底是生育率还是
这个
都有啊？
很难理解吗？
这是助兴啊，因为你助兴，所以助兴就会有生育率啊。
干嘛自己打广告？
好像真的生育率有提高，
真的
对啊，嗯，好像是，因为你就没事做嘛，
比较嗨啊，
总是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啊。
也对，像我曾经有那个发现我的处女座朋友特多，我就过去回推啊，
对啊，
他就是在那个好像就是过年左右的那个期间，圣诞节
冬天很冷的时候，
大家都会比较喜欢
在
家一起，对
对，
哦，
比较容易抱在一起，
yeah,
夏天比较冷哦。
但我觉得那是爸妈那个年代， yeah, 现在这个年代不一定。因为大家都一直在看三 C 打电影，那个
而且又有冷气，就也不是天气比较凉的问题啦。好了，最后我们就用多子多孙来结束这一集。